推特员工擅自下手，川普总统的推特账户周四夜间被关闭十余分钟。
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之前，白宫顾问川普总统的女儿伊文卡·川普在日本东京敦促各国扭转在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工作的女性人数下降的趋势。
纽约市周四晚举行烛光守夜和纪念游行，悼念本周早些时候在该城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
中国时间11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户星期四夜晚被关闭了十余分钟。
推特公司说，他们的调查发现，一名从事客服支持业务的雇员在其上班的最后一天，把川普的推特账户关闭了十余分钟。推特表示，正在继续调查这起事件的发生背景。
川普总统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们互动，不过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那么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能够继续上推特发文呢？而白宫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这次的亚太之行呢？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啊，我们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么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一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去做搭乘空军一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火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对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19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 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这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敖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展开包括北京在内的亚洲之旅，美国重要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川普首访北京的一个优先考虑是继续加强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在专访中，当被问到对川普总统首访北京有什么观察时，易明说，川普的头号优先是继续谱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I think, w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get out of the visit will be...
我认为川普总统想从这次访问中获得的，首先是推进他跟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川普是个想跟别的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我认为他感到他跟习近平主席在马阿拉戈庄园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他会让这种关系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他在建立甚至加强这种个人关系的基础。
一名表示，川普访华的其他两个优先，第一是朝鲜问题，第二是贸易。
I would imag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我能想象川普总统希望在这两个议题上能宣布一些新的协议，一些会加强美中合作、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的事情，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川普总统是否会做成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不知道。
For U.S. companies in China, will he get any of these things, President Trump? I don't know.
但是易明认为，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此次访问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不应该在中国，而是在亚洲。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tell Asia and tell the world,
我认为川普总统需要告诉亚洲，告诉世界，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易明说，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亚洲政策。一个是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政策，要求每个国家有所作为。美国不能事事领导。另一个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所支持的政策。
And that really is a policy that's largely like President Obama's policy.It's that we val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即我们尊重航行自由，我们尊重政治自由，我们尊重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我们支持这些美国价值，我们会在整个亚太地区致力于实现价值。
易明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次访问中明确表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非常重要，也是界定美中关系的必要前提。
因为我认为这样不仅可以确定美国在该地区的位置，而且坦率讲，关系到中国什么是整个地区未来对美国的期待，以及什么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位置。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白宫顾问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两天前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敦促各国扭转在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工作的女性人数下降的趋势。
伊万卡·川普星期五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邀请在本次会议上演说，这是日本领导人致力于创建一个让女性发光社会的部分努力。伊万卡在讲话中表示，女性应当能够在不牺牲她们平衡工作和家庭需求的情况下，参与传统上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比如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Our workplaces and our public policies.
我们的职场和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工作和家庭。现在是我们的社会找到新的创新途径，让女性在享受作为母亲快乐的同时，不至于面临重大的职业退步。这不是一个女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却不成比例地影响着女性。她们最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让孩子和老人获得负担得起的照料而离开职场，或者压制自己的雄心。
在安倍首相执政的五年期间，批评人士指责他为女性所作甚少。目前日本只有 4% 的企业高管和 14% 的议员是女性。日本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鸿沟报告的排名里面下滑了13位，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14位。川普总统星期天抵达日本，这是他亚洲五国之行的第一站。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也是总统助理的伊万卡，过去30多个小时在东京的繁忙外交活动为川普访日拉开了序幕。伊万卡为什么要访日？她在东京与日本方面的人员有哪些的互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请他为我们介绍。戈兰你好。
乔战你好。
是的，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伊万卡川普这次为什么要访问日本？那么过去30多个小时他在东京与日方的人员都有哪些互动呢？
好的，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公开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要出席日本政府参与主办的一个国际妇女座谈会。日本安倍政权之下呢，日本确实是每年都在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不过呢，就是这个会议本身呢，到现在为止的规格不是很高。这次的会议上呢，大概也有一半的座席是空的。那么所以呢，就给了那邀请伊万卡这样的一个人来出席这个演讲，作为一个嘉宾，给日本的传媒一种就是有点名不其实的印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万卡这次本身访日的一些行程，让人看出来了。特别是一些研究日美关系的人看出来，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很可能呢是在就是对川普即将到访，在协调这个日美首脑会谈的一些做最终的一个协调的工作。那么伊万卡呢，就是日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对川普的这个有很巨大的影响力啊。那么日本政府呢，就是在这次的这个邀请伊万卡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安排了伊万卡出席这个会议以后呢，就是中午呢就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呢一起就是会在利用午餐呢就会谈。那么晚上呢，就是安倍邀请就是伊万卡吃饭，也是一个会谈。虽然到现在为止的会谈的内容呢还没有透露具体的透露，但是呢安倍会谈以后表示很高兴，透出那个口风说他和川普建立了这个一个强固的友谊关系。那么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说就是通过这个伊万卡的访日，安倍和这个川普呢加深了这个亲善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从各方面来看呢，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事实上是很可能是替这个川普访日和安倍会谈的铺路的。因为过去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政府和这个美国总统访问的时候，日本政府和美国会这个事先协调这个首脑会谈的内容，往往是通过美国国务院 和这个驻美大驻日本大使馆。但是现在这个川普政权下呢，可能这种做法呢不一定很有效，所以需要一个最终来做协调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伊万卡。小战。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安倍政权啊，这次这样超出规格的迎接伊万卡，那么为什么日本这么重视伊万卡这次的访问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政府越来越看得出来，就是伊万卡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这个川普就任总统以前，安倍到访那个纽约川普的家里，和作为世界第一个首脑和川普会谈的时候，当时那个伊万卡一直是在场，所以日本政府已经预感到伊万卡呢可能未来会参与这个川普政权对日本的事务。可是呢，后来呢，因为传出这个伊万卡对亲中的一种意向，比如说他的女儿学中文呢，他让女儿学中文呢，还有就是他们一家出席中国大使馆的一些活动等等啊。那么所以日本呢有一些就是对伊万卡有一些距离感。那么但是在这个同时当然也有一些苦恼了。但是在这个今年九月的时候，据富士电视台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呢看到呢中国想邀请伊万卡访华的计划失败了以后，日本政府呢是真的开始和中国争夺，就是和伊万卡。那这个报道就说，伊万卡呢这种亲中的这个意向呢，现在不一定有利于川普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整个政策，所以呢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契机。那日本政府也相信伊万卡，因为以前没有访问过日本，所以他不太了解日本的情况。那通过这次呢，希望邀请他来了以后呢，日本政府很有自信，认为说这个是到过日本的人都会喜欢日本，所以呢也就来下很大的功夫。那这个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有这方面的看法。那同时也指出呢，事实上争夺伊万卡现在还不只是中日之间，德国和加拿大也在争夺，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伊万卡对川普的影响力。那么是，但是当然，日本对于争夺伊万卡这个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跟中国的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争夺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这日本政府呢下了很大的劲。那伊万卡二号晚上到的时候，那个汽车的规模啊，前面是警车开路，后面是警车守护，整个的长列的车队，其实那个整个的规模呢，不亚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访日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日本政府现在就是对这次伊万卡访日下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力度的这么一个原因。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一些高层共和党人说，川普总统同意开支法案不必涵盖梦想生的身份问题。纽约市周四晚举行烛光守夜和纪念游行，悼念本周早些时候在该城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调查发现，一名从事客服业务的雇员在其上班的最后一天，把川普总统的推特账户关闭了11分钟。川普总统近日启程前往亚洲访问，白宫记者也为此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做着最后的准备。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两天前，在东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发表讲话。
中国外交部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记者有关美国财政部决定与丹东银行终止业务往来的提问时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别国实施所谓的长臂管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一贯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隶属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星期四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第311条对丹东银行作出最终裁决，由于这家中国银行参与了朝鲜的非法金融活动，美国决定终止与其进行业务往来。
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将在下星期一介绍一项新的法案，对来自境外的投资加强审查力度。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至少4名民主党人会支持以上提案，国会很可能会对这项法案做出行动。此外，荣鼎咨询公司发布报告说，今年来自中国公司的投资额下降明显，不过川普此次中国之行是一个刺激两国在投资方面合作的机会。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抵达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之前蔡英文访问了台湾的3个太平洋邦交国，返台途中在关岛过境。关岛总督卡尔沃说，蔡英文前来关岛是私人和非官方的访问。不过在蔡英文抵达之际，关岛派出警车护卫，美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到机场接机。卡尔沃总督和关岛议员参加了为蔡英文举办的接风酒会。蔡英文将于星期六返回台湾，他出访过程中还在美国的夏威夷州过境。中国希望美方不要允许蔡英文过境，并警告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蔡英文此番出访时间尤为敏感，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将访问北京。
50多位美国和国际知名作家11月3日联署请愿，发出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他释放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公开信要求习近平解除对刘霞的一切限制，包括对人身自由以及与亲友和媒体自由会面以及发表言论的限制。另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笔会执行主任诺塞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希望他届时能表达美国对中国不人道不公正囚禁刘霞一事的关切。
美国防务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索马里北部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导弹空袭。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但他没有透露被攻击目标的详细情况。由于目标地处偏僻，空袭的详情还不清楚。当地居民说，那处地带只有激进分子才能进去。当地官员和居民怀疑此次空袭的目标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高层，甚至是最高首领。
美国参议院一些高层共和党人说，川普总统同意在开支法案中不涵盖解决被称为梦想生的80万年轻移民的身份问题。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能否获得工作许可，以及能否根据 DACA 法案不被遣返。
我和我的支持者以及近80万梦想生的前途非常不确定。我们通过了背景调查，印了指纹，把我们所有的信息都给了政府。我们听司法部说，现在有1100万人要被优先遣返。支持我的人不仅担心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而且担心对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川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保护大约80万童年时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不被遣返的计划。
伊斯兰国宣称，本周早些时候在纽约市用卡车撞死8人的29岁乌兹别克移民塞弗洛·萨伊波夫是一名圣战战士，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纽约周四晚上举行了一场烛光守夜和纪念游行，悼念这起恐袭事件的遇害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烛光守夜在曼哈顿西区40号码头开始，萨伊波夫正式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袭击。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重要，这不仅告诉遇难者的家人，我们支持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而且这也显示了纽约比恐怖主义更加强大。
We're a strong people. A really difficult, tragic thing happened.
我们很坚强，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会痊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为了爱和力量。
That's why we're here, is empathy and love and strength.
大约100名哀悼者走到25号码头，嫌疑犯在那里冲撞了一辆公共汽车，并被逮捕。嫌犯萨伊波夫在袭击中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警方说他表示对伊斯兰国效忠。本周日，纽约市每年一次的马拉松将吸引5万多名选手和成千上万的观看者。纽约警方表示，出于谨慎考虑，将在全程增加警力。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古巴外长就美国外交人员在古巴受到神秘的声波袭击一事指责美国故意撒谎。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周四罕见地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敦促川普政府说出实情，否则就拿出证据。
我说没有发生过袭击，没有出现过故意的行为，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件。如果美国政府有相反的看法，我请求他拿出证据。
这项声明是古巴官员的最新回应，否认美国的指称。美国说，在哈瓦那的至少24名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健康受到影响，出现了包括头痛、听力下降以及脑震荡等各种症状。
川普总统首次亚洲之行有哪些看点？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8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启程，踏上了他上任以来首次亚洲之旅。川普总统此访亚洲五国有哪些看点？川普此行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或者说是雷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另一位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你好，刘博士，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您啊。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一次是出访五个国家，历时12天，这也是25年来美国总统最长的一次对亚洲的访问啊。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安排这样的一场长时间的对亚洲的访问呢？
我觉得因为是有两个会吧，一个是在越南的 APEC 会，另外一个是在菲律宾的这个东盟的这个峰会，这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会开了顺便这个访问其他国家，我觉得是搂草打兔子，全部都烧上了。
那么丽亚，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方面有怎样的看法？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就承诺要在今年年内访华。那么按照惯例来讲，如果你访问中国的话，不去朝鲜和不去那个韩国和日本也说不过去，所以就是基于这些考虑，对，
是。但至少也反映出来，亚洲现在对美国真的是非常重要。川普总统现在最关心的两大议题，一个朝鲜问题，一个贸易问题，都跟亚洲密切相关哈。那么白宫方面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也是认为，朝鲜问题跟贸易问题是川普此行的两大核心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朝鲜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分析，就是说川普总统非常希望也需要利用这样一趟亚洲之行，对金正恩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在一意孤行，你不是仅仅是在跟美国为敌，你在跟全世界尤其是跟你的邻居为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亚洲各个国家啊，在如何应对朝鲜的这个问题上是有点各怀心思，所以川普总统要如何的利用这样的一趟亚洲之行来实现团结，或至少展现团结，能够向金正恩释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对，我觉得看他就是他能否就是释放出这样一个团结的信号，那就要看就是说他们在访问了日本、韩国之后呢，能否还有包括之后的这几站吧，能否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能够发表一个非常就是这个立场一致的一个声明，就是坚决的反对朝鲜这个目前所走的这个道路哈，继续发展核武和导弹。那么就是表现就是说之前我看到美国官员也表示过，就国务院的官员表示过，就是他们非常希望就是说除了我们可以预料在日本在韩国都会应该说对朝鲜这个问题会，尤其是在日本哈，会发表就是跟美国立场相当一致的这种一种强硬的一种表态。
他在韩国好像在国会也会发表一个
也会发表一个演讲，但是韩国的这个立场当然会比较有意思哈，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谈。那么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是川普政府官员都希望在，尤其在这些除了这个双边的这个场合之外呢，也希望利用这种东盟峰会啊，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啊，东亚峰会这些多边的场合，希望这些国家全部就是都出来发声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他们一个一致的一种反对朝鲜这样的一个发展核武的立场。
是，我看到一个白宫的官员此前透露哈，川普总统在韩国的这个国会的演讲当中可能会重申就是最大程度向朝鲜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在想说，他在韩国特意的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应该说是再次的呼吁，是不是也跟川普本人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在这个对朝政策上有一点分歧有关？
他们的分歧应该说是相当的大哈，那个除了有一点他们现在目前是就说是统一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们都认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跟朝鲜直接进行对话的一个好的时机。那么除此之外，其实美国和韩国在这个如何对付朝鲜问题立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我想那个对刘亚伟博士可能会谈。
是，
对，
刘博士，我们刚刚说团结亚洲各个国家来应对朝鲜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里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也是外界普遍关注到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有转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在逐渐的走出此前由于萨德的部署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的这个冰封时期。那么美国来看是应该乐见这样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应该有所警惕呢？您的分析。
当然应该是乐见这样的趋势。如果说这个中国在答应跟美国一块儿这个共同对付朝鲜的时候，跟南朝鲜的关系不得到改善的话，那样的合作可能是三心二意。而且中国对 朝鲜的不满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应朝鲜的应韩国的要求，在这个韩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我觉得这个转暖，就是首尔跟北京的关系转暖，应该是预示着这个我猜想，在这个特朗普访华的时候，这个他和习近平会就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声明，甚至有可能在某些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比如哪些议题呢？
比如这个中美增加这个协商，比如说在这个共同执行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方面，中美是不是能够分享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在这个银行金融领域，能不能这个比如说美国的财政部门向中国提供更多的信息，中国的财政部银行向美国提供更多的信息，甚至双方能不能拿出来一个这个双边的这个对北朝鲜的制裁这样的事儿。反正大家现在都在猜。我想这么大的一次峰会，对吧，因为是国事访问嘛，这个每次都得有个声明什么的，这次如果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的话，似乎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这个不好跟国内的人交代，因为在国内基本上是一事无成。对于这个北京来说，十九大之后嘛，中国要承担更多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这个已经接近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心，所谓的新时代，那做不出来新事儿，似乎也不好跟自己的人交代。
是，丽雅，刚才刘亚伟博士说到美国应该乐见中国和韩国之间关系转暖，那么华盛顿这边是不是有不同的分析呢？
其实官方的表态是表示欢迎的，看到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在为川普亚洲行之前举行的这个吹风会上就表示，就是说美国非常就是乐于欢迎中韩改善关系哈，他表示就是说，他说重要的就是说中国不再因为韩国因为进行自卫，就是部署萨德导弹进行自卫而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觉得这样这种做法是很难理解的哈。那么现在中国现在可能意识到，就是把这个中韩关系优先于中朝关系，对于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说实际上他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就是像那个朝鲜是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国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在华府这个智库这些专家学者的来看的话呢，他们实际上对中韩改善关系，尤其是他们发表这个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是感到担忧的。我们看到这个小布什总统这个任内就是负责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格林，他就提到哈，他说当然韩国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就对于中韩之间就能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是比较含糊的，说的不太清楚。那么如果只从中方的提供的说法来看的话，那么就是韩国同意不再部署萨德这个系统反导系统，同意呢就是不创立一个美日韩这个三边的这个安全同盟，同时也同意不加入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对于这个华府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这实际上是有损于川普政府一直试图就是加强美日韩三国这个团结一致应对朝鲜这个问题的努力，同时也会有损于川普政府目前就是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这个步骤，采取更多行动这样的一种努力。所以就是说官方和私下其实你看到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立场。
而且其实涉及到这个分寸的拿捏哈。
对，
我们再来谈贸易的问题，当然这也是这次川普总统此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
是，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贸易的问题上是对这种多边主义深表怀疑，那么他也希望，这是他为什么退出 TPP 的原因哈，他也希望能够跟这些贸易伙伴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双边的谈判，达成双边的协议。所以川普总统有没有可能借助这次的亚洲之行去说服一些在亚洲的贸易伙伴，比如说日本，接受他的这样的一套思路呢？
我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尝试，但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就像美日签署这种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小的，因为日本一直是希望通过这个一个多边的这种机制来达成，就是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这样的一个多边的协定。也许日本出于礼貌的考虑，没有直接对美国说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对于这个亚洲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川普政府希望从双边的角度来达成签署贸易协定，但是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是你显然是不对等的。那我觉得那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就说了一句大实话，因为从小国来讲，就是说
没有谁愿意跟你来进行双边的谈判，因为这明显他们会吃亏， 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杠杆的这种作用。
所以其实可能双边主义只是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在落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
就是我们会可能就是说非常关注，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峰会那个演讲究竟会、就是会是否会规划出一个他对于如何这个就是美国如何在亚洲进行经济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没错，刘博士，我想再请教你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一次贸易问题是川普此行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但是外界也注意到，在美国比较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顾问，就是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就是纳瓦罗写那个《中国致死》或者叫《致命中国》那本书的那个纳瓦罗，并不在随行的名单上。你觉得这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对他有没有参加这次访问做过多的解读吧。本身他在白宫，虽然是一个这个贸易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多少的助手。这个他跟川普能搞到一块儿，主要是说川普比较喜欢他的关于对中国中美贸易，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这个观点比较一致吧，是我弄过来。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他实际上在白宫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人。当然另外一个人已经离开白宫了，这就是班农。他们两个呢基本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认为是中国是搭了便车，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贸易政策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是不够公平。但是Trump从竞选的时候一直是拿中国的贸易说事儿，到了这个海湖庄园，这个就是说既然中国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能够助一臂之力，那我们贸易的问题可以放一放。所以贸易的问题实际上最近并没有太多的，除了这个所谓的要调查的调查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在重启这个 BIT 的这个谈判。以前谈了这么久，究竟是谁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似乎大家是说特朗普政府现在不愿意就 BIT 开始谈判。如果谈的话，我觉得这些贸易的问题嘛，不是什么这个特别致命的问题，双方肯定都有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应该这个开展实际性的谈判。不能老觉得哦，中国是这个利用全球经济化多边这种规格来欺负我们还是怎么样，这个中国也不能认为美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容易谈，但是又比较复杂，不是说一个晚上就能达成协议。倒是我觉得在半导问题上也许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因为这毕竟是两个国家的事，贸易要牵涉到更多的这个利益部门。
嗯，丽雅，你是否也同意这次川普的亚洲访问可能会在贸易的问题上或在经济的议题上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反而朝鲜问题很有可能会有这种突破性的进展？
在中国哈，看到崔大使，就是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已经明确表示，就是在贸易和朝鲜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会看到重大的成果。就是这次领衔主导美国这个对在外经济贸易这个问题上的谈判的是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以他的这个做法，他之前处理过日本的这个很多的经济美日之间的经济问题，所以日本方面对他实际上是非常的熟悉。所以现在至于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贸易上问题上，就是中国一定会做出一些让步哈，就像刚才那个刘亚伟博士提到，就是你一定要会给他一个可以拿出来作为成果来宣扬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么我目前所了解到就是说中国肯定会购买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农产品啊，这些东西会签署一些单子，但是呢估计这个订单的金额大概不太会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他们美国方面还普遍的认为就是说虽然川普总统会很重视这些大的订单，或者甚至包括中国的公司在美国来投资，但是对于美国的业界来讲，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就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说市场准入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工业政策、产业政策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们预估呢，实际上可能在这方面美国方面这次的就是川普从这次亚洲之行在这方面可能取得的成果会比较小，就是也许会开始有些姿态性的一些表示，但是不可能有些实质性的进展。
是，刘博士，我想请教您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川普总统这次的亚洲之行，中国是很重要的一站。那么对于中国的访问，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朝鲜问题跟贸易问题这些具体的议题之外呢，外界还普遍非常关注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互动哈。我听到在华盛顿的一个政策专家嘛，他之前就说，其实华盛顿的政策圈并不担心川普总统在访问北京的时候会说错什么话，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更担心的是川普会过分的向中国示好，会过分的赞美习近平，反而会让亚洲的其他国家感到担心。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这个，反正川普是嘴上，有什么想有什么就说什么吧。这他我不知道他到中国去，他是不是带自己的手机，还是不是会继续发推？这个到这个海湖庄园的时候。他见了习近平以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强的这个领导人，他给他讲一下这个朝鲜半岛的事，他马上就想通了。十九大开会之后，他也发了贺信。我觉得这样的互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说点好话也没关系。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他们两个领导人之间有没有这个 chemistry， 他们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建立互信，他们两个人能不能直来直去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这个然后在他们最高层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再有下面具体操作的人去办这个事儿。所以我倒不在乎他这个，也不计较他说什么话对还是错。比如说这个皮特森第一次三月份到中国去访华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这个美国的媒体还有一些前政要就开始批评他，然后说用的话都是中国的这个关于这个新大国关系啊，这个不对抗啊，双赢啊。但是皮特森最近不是又说了很多狠话，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个特朗普白宫这次对这次访问的准备情况是怎么样似乎也看不太出来，也许是胸有成竹，也许准备的不太好。
是，所以刘博士，我想追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的变化，仅仅是一种不确定、不稳定、善变，还是有一种策略在里面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之前应该说是因为是这个在复议对华政策，那这个十月十八号，国务卿在 CSIS 那次讲话。提出了这个太平洋、印度洋，所谓的这种战略，这个要搞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日本，和印度所谓的这个民主联盟，能够希望能够对付中国，让中国更好的这个执行国际法，这个回到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圈子里边来，是不是就是这次对华政策复议之后的一种新的决定呢？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对这次访问那意味着会制造很多障碍，因为这个在访问之前三个星期不到讲这样的话，然后让中国的大使馆、中国的外交部最后不得不出来说，美国人最好还是抛弃自己过去的这个冷战的什么思维什么之类的。当然刚才又说了，说是崔大使说这个在朝核问题上、在贸易问题上都会有 deliverables。 我记得上一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2014年，说会有惊喜，后来果真有惊喜，虽然是小的惊喜，十年签证。我觉得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让大家尝到甜头比什么都没有更好。
是莉亚你是否也同意，就是说即使是这一次习近平跟川普之间表现得非常的亲密，亚洲国家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正是因为就是川普的幕僚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友和伙伴都担心这个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这种好像这个过于密切的关系到时候会在中国访华期间会达成一种大的交易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之前他们试图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到川普政府的官员都明确的表示，就是到时候就是川普访华期间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也不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第四联合公报，而且很有意思，
主要是台湾在关心的。
对，这个是台湾，对台湾非常的关心。其实日本包括新加坡他们也其实都很关心，就是说川普到时候会不会真的跟习近平达成一些 大的协议哈。
是，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是前不久刚刚访问中国，然后之后立马又来访问美国，就在川普访华之前又访问了美国。其实就是我相信其实他们在这里面其实都非常的想搞清楚哈，这个川普政府究竟怎么会就会怎么样的处理对华关系。
小国之间其实一直会在大国之间来寻找平衡，他们最害怕的可能就是大国之间达成什么交易，出卖小国的利益，
把他们当做棋子。
是，莉亚最后，
其实他们应该想清楚，这个中国和美国如果关系好的话，他们都属于这个利益均沾者。中国和美国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他以为他们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呢？
对，这其实一直是新加坡的一个立场啊。其实他是非常希望看到美中这个关系，就是有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担心，比如说会不会就是因此而放弃一些别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对，
是。莉亚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知道其实总统第一次外访不出错就已经是胜利了哈，但是他这一次的风险在哪里，有可能会有哪些雷区是他需要尽量避免的？
我看在外交礼仪上面哈，其实一些人看就是刚才那个刘亚伟博士提到，就是说美国很多这个外交决策圈的人就是对川普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千万你在那边不要随便发推，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哈。其次就是说他们考虑到就是在中国哈，千万不就是说不管你在国宴上也好，你给你吃的什么东西，千万不要问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哈，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因为中国人吃的东西也比较怪，他们有时候根本看不清楚。我看到那个里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就提到了，有时候看到盘子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也不好意思不吃，所以就是说千万不要问哈这个东西。那我想刚才再接着谈，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谈一下刚才刘耀伟博士提到这个，就是美国提出这个印度太平洋这个策略。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说，也许川普政府目前并没有完全的出台一个对亚洲的策略，但是你可以看到自从蒂勒森国务卿10月18号发表那个演讲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统一的用了这个印度太平洋这样的一个用词，完全抛弃了这个亚太，就包括川普总统本人都在用。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迹象就是说，现在他们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个对亚太的策略，只是没有说完全的公布所有的细节。对，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能够更清晰的看到川普政府现在有怎么样的亚太策略哈。那么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和莉亚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各种玉米田迷宫登场的时候。那么这些迷宫规模有大有小，造型各具特色。下面我们就到马里兰州最大的玉米田迷宫一起去看一看。
我叫泰勒·哈夫曼，我和丈夫布莱恩经营劳耶东西农场。我家经营农场已经有95年了，农场主要经营草料。2000年秋天，我们开辟了农业旅游，玉米田迷宫问世。有四个不同的迷宫，你按照实线走，不是线与线之间的空白，要尝试找到所有18个点。祝你们玩得开心。我们农场玉米田迷宫的特别之处，当然就在于我们是马里兰最大的玉米田迷宫。我们过去做过各种主题的迷宫，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庆祝农场95周年。玉米田迷宫的线路总长6.3英里，但是根据难易程度分成了四个不同的迷宫。人们买票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解释。如果他们从来没玩过，我们会建议他们先试试儿童迷宫。可能从小一点的迷宫开始，因为相对容易些。今年的迷宫1到6这几个点是最难的。我已经在二这个点救过三波游客了。如果有人求助，他们必须得先找到一个点。如果他们只是说自己在35英亩的玉米田里面迷失了，我也爱莫能助。如果他们到达了某个点，我们会让他们待在那里。通常5分钟之内，怀着8个月身孕的我就能够到达那里，带着他们走出迷宫。
我从来没去过玉米田迷宫，
这是第一次，这个迷宫是我们马里兰最大的，确实是场探险，很容易就会迷路。
好难走出去，但是找这些点很好玩，我喜欢在纸上打孔，总有不同的东西，找找那里有什么挺好玩的。
那你已经找到了几个点？
才两个。
我不喜欢，太大了，我在里面好饿哦，很难走出去。
我
们想过缩小玉米田迷宫的规模和难度，但是很多游客每年都会来，接受挑战，乐在其中，所以我们不能降低规模和难度。
Farming has always been my dad's passion.
经营农场一直是我父亲热爱的事业，也是我的。四年前，我父亲突然因病去世，我和丈夫不忍心农场被卖掉，就决定当起全职农民。三个星期后，布莱恩和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我们努力想把农场经营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们的女儿，能够和我有一样的成长经历。我们花了很多功夫翻新农场，增添新的活动，小朋友还可以玩滑绳索和喂动物。我们还有苹果炮，自己搭的60英尺长的滑滑梯，还有滚筒游乐设施，就像是特大号的仓鼠转轮。我真的很开心能将传统延续下去，吸引大家来到我们的农场，这也是我父亲一直喜欢做的事，建造奇特的东西，吸引大家来到农场，体验农场的生活，为人们创造乐趣，这就是我们所热爱和喜欢做的事。
一起来看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哪些内容。
迪拜警方很快就能用上这种飞行摩托车了，这种飞行摩托车可以盘旋在道路和车辆之上，还能参与救援工作，它能有助于监控大面积区域并迅速抵达出现紧急情况的现场。飞行摩托车油电驱动，可持续飞行40分钟，为安全起见，它的最高飞行高度被限制在6米。迪拜警方在海湾信息技术展上展示了这种飞行摩托车。迪拜将于2020年举办世博会，并正在为世博会的到来改善服务和安保设施。迪拜世博会预计将会吸引2500万游客。这种 3D 打印肌肉可能比人体肌肉还要强壮3倍。哥伦比亚大学的机械工程师用硅橡胶和乙醇制造出了这种合成肌肉，它以天然肌肉为模板，可以被打印成任何所需的形状。电脑通过内置于肌肉内的一条细电阻丝控制肌肉的伸展和收缩。这种合成肌肉易于制造，而且便宜又安全。专家们说，这种人造肌肉将有助于软体机器人和仿真机器人的研发。这个6岁萌娃名叫奥利弗·戴维斯，他住在堪萨斯市，他可是当地执法部门的未来之星。这不，他正穿着警服，骑着警务摩托在自己的社区巡逻呢。当地警察局还发给了他一张荣誉警官证。奥利弗在自家的院子摆了一个发柠檬水和甜甜圈的摊子，邀请所有的警察叔叔都来品尝。警察叔叔们也是很给面子，一位接着一位，相邻两个州的大约100名警察都来了。他们和奥利弗碰碰拳头，握握手，互相问好。奥利弗说，他长大了想当警察，因为他想为大家做好事。
好了，接下来请周末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19大结束之后，台湾代表卢立安所引发的效应持续延烧。在北大念书的两位台湾学生公开表示，他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的陆委会说，这可能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最高可处台币50万元的罚款，引发各界的热烈讨论。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亚洲之行，依序出访日本、韩国、 中国、越南、菲律宾，并将出席亚太经合峰会 APEC。 究竟川普政府的亚太战略为何？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又对台湾有何影响？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